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题目就是恩典，恩典，彼得书信中的恩典。今天晚上这个纲要这篇信息，事实上是讲到标语的第三个句子，第三个标语，如果你们有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拿出来一同读。当然，如果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们当其他圣徒们读的时候，你们就有信心的传输。我们一同来读同三个标语，也许更好。从第一个标语开始。虽然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神的行政，但我们需要看见凡与神行政有关的事，都应当带我们回到这两卷书信的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就是三一神做我们完满的享受，以完成神的经纶。圣徒们，在我们读第二个标语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心焦点和基本结构在这几本书信里？Amen， 就是，也许我们得着了，就是三一神做我们完满的享受，以完成神的经纶。那第二个标语就是与第二篇信息相复合的。彼得著作的宝贵在于他将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结合，启示出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乃是成对而并行的。我们有非常宝贝的交通在这点上。现在来到第三个标语，就是今天晚上这篇信息。我也要先告诉你们，这个标语是根据于在彼得书信中里面两个主要的经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跟十二节，我们等一下进入信息的时候可以看到，在彼得书信每一本书信都是从恩典开始，结束于恩典。那这个就是讲到彼得书信中的恩典，非常特别的，让我先这样讲一下。在会前我们跟一些弟兄们一同在祷告，在我们心里面有非常大的负担，像这个名词恩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知道了。我希望你们也记得第一篇晚上的信息，我们需要是一个敞开的器皿，器皿我们应该是简单的，我们要倒空，我们要倒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我是孩子的时候，我第一节记得的经节，我是跟弟兄会在一起，也许六七岁，我七岁的时候得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和九节。因为你们是在，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我们都听过这个话之前，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但愿他对我们是满了恩慈的，对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是敞开的器皿，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接受一些话。好，一同来读第三个标语。那全班恩典的神，他曾召信徒进入他永远的荣耀，借着苦难成全他们，坚固他们，加强他们，给他们立定根基。这全班的恩典就是神真实的恩典，信徒要进入这恩典，并在其中站住。 Amen。这里两个短短的片语，在这个刮胡里面的全班的恩典，还有神真实的恩典，这是非常独特的彼得所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彼得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话语说到恩典， 彼得说到恩典有八章，他这两本书信有八章，前书有五章，后书有三章，他都讲到，他讲到恩典一共讲到十二次。也许给你们一个印象，你们知道审判，彼得在这本书里面这两本书信他讲了多少次，他讲了只讲了十次。你知道书的主题是神行政下的生活，他讲审判讲了十次，你们都在听，很好。但是他讲到恩典讲了十二次，有给你们有点一些的印象，让你们看到他有负担。圣徒们，我们必须要以神的行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的严肃的看见，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们要在神大能的之下是谦卑我们自己，这是非常真实严重清明的话语。然而这里有个供应，就是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教会生活，是在他的行政之下为着他的经纶。那这个在新约里面，在彼得书信的供应就是恩典哦，恩典。所以我们要看见繁增的恩典，很多的就是诸般的恩典，然后我们要看到生命的恩典，生命之恩，这是真是美丽的。然后又讲到全班恩典，诸般的恩典。当然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约翰也讲到恩典，我们说到保罗说到恩典，实在主要是讲到恩典的中心和他的框架。但是我们需要彼得来解释这个恩典，如果你误掉彼得，你就误掉了许多。赞美主，我们不误掉彼得。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读经里面，这里有12个经节，我真是盼望圣徒们，我们能够花点时间，我们会在这里提到。但是这个当我们进入的时候不是太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我们再回头一节一节的自己来读，主能够向我们每一个人个人个别的来说到恩典。 Amen。 那我们来到纲要，哦，对不起，在我们读之前，我愿意跟随 Ted 弟兄的榜样，他今天早上的交通，还有 Ed 弟兄在第一堂聚会里面的交通。虽然神的行政是这个书的主题，但是不是中心，不是中心焦点，也不是基本结构。李弟兄非常有负担，很有意思的，我也非常得帮助，借着弟兄的交通，特别是第一个晚上来为我们找到，来带领我们在执事的框里面找到这个，就是在生命读经犹大书的生命读经的后面，你不会去那里找。但是李弟兄说到彼得前后书，那是因为很简单的来说，他给了这些生命读经的训练是继续的，所以这个就是彼得书信的生命读经的最后，他把我们带回到这个中心线。我愿意读一点从犹大书生命读经第5篇信息，这里有一段讲到中心点。我们研读彼得前后书和犹大书的时候，必须看见这几卷书的中心点。虽然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神的行政，特别是他在审判上所显示的行政，但这不是这几卷书的中心点。我们一个聚会一个聚会都告诉我们，这个神圣的行政 也不是彼得书信的基本结构。这些书信的中心点是什么？基本结构是什么？我们要不被彼得前后书中许多宝贵的事物岔开，就需要对这些问题有清楚的答案。实际上，彼得前书只有一章半在生命上是要紧的，这一章半包括一章全部和二章前十节。那这里就是我要读的原因，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段。此外，我们也需要把彼得在五章十节的话看为重要的。五章十节说什么？就是我们的标语，就是神全班恩典的神。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当你想到这个中心的焦点和基本结构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彼得前书五章十节。当然这里他就说到彼得在这节说，但那全班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我们有同样的彼得后书也有类似的情形，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在这卷书里，一章上半和末了一章，就是要有份于神圣的性情，就是因着在信心。所以你们不要误掉第六篇信息，这个特会特别讲到这个重要的点。还有彼得前后书这些要紧的部分里，有这些书信的中心点，就是一章上半和末了一章最后一节在生命上是要紧的，就是在生命里面长大，又是讲到恩典，在恩典上长大。李弟兄让我们看到这里的中心焦点，就是用这个字来说，就是恩典。因为恩典就是三一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所以恩典是非常在完成神的经纶上是非常重要的。好，有这个背景，让我们来到第一大点。这里有个定义，就什么是恩典，而且谁是恩典。第一大点，恩典乃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的享受。恩典就是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将他自己白白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一切，并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且为我们做一切。 Amen。 圣徒们，我希望我们不要把这样的定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恩典是什么？乃是基督，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将他自己白白赐给我们。第一，将他自己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然后第二，做我们的一切，做我们的一切。他把他自己白白赐给我们，而且他做是我们的一切，还有更多，而且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且为我们做一切。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当我学到那些经节的时候，我对恩典什么的想法，也许是讲到神的救恩，所以我知道神白白的给我们救恩。而且我想在信徒当中都有这样的领会，这个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是这样。但是呢，更多，因为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东西，他给我们他自己，他给我们他的自己。在我们中间，或者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很多人也许以为恩典就是一个祝福，也许你蒙福，你有好的孩子，进到些什么学校了，哦，主满了恩典。这也许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主是蛮有恩典的。哦，圣徒们，恩典不是好学校，恩典不是一个房子， 恩典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恩典不是物质的祝福。我们这里有的经节从约翰一书的经节说到，约翰福音一章说到，化成了肉体，太初有化，化与神同在，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它不是满了房子，满了车子，也不是满了物质的东西。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然后十七节说，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来了，恩典来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带给我们什么？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然后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而且他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他要为我们做一切。但是常常我们不接受这个，我们试着凭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凭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生活。我们也许不知道我们对恩典何等缺乏正确的看见，而且我们还是照着律法来过基督徒的生活，照着做。我们试着想要照着一些所谓的标准来活，然后当我们不能做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受搅扰。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过啊？因着你们不能做的事情，你们就受搅扰灰心，仇敌用这个。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是恩典，而且谁是恩典。恩典就是基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是赐生命的灵。基督对我们是一切，而且基督为我们做一切。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该做，然后我们就尽力努力。我记得有位弟兄提到，在前面的信息讲到，就是讲到这个赦免这件事。你赦免人，你可以赦免人吗？有的时候很困难去赦免人。只赦免，赦免的意思就是放下。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抓住一些事情，甚至好多年，但是我知道这个经历，而且我也见证了这个经历，有主的享受，然后赦免就流出来了。主就说放弃，你就说阿们；放下吧，你就说 Amen。 花了太多时间了，主啊，赦免我，因为我抓住这个，然后我也就赦免，我也就放下。哦，弟兄姊妹，那是什么？那是恩典。做我所不能做的，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你让我来决定的话，我要还要好多年抓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不知道，那个就拦阻生命的长大，那个也拦阻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喜乐跟享受。哦，但愿我们能够认识恩典，让我们能够享受恩典。这里引用的经节就是林前十五章十节，你看到吗？林前十五章十节，这是保罗的见证。他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圣徒们，想想看，想想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本来是一个很糟的人，他形容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我是一个亵渎者，我是一个控告人的人。然后在使徒行传说到他在口中吐出威吓的话，而且是就好像他的琐事就是这样的人。你也许可以说他这个人被要把这些呼求主名的人把他们下在监里，他好像就决定这样做了。而且当斯提凡在那里殉道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扫罗，他在那里他同意这样的殉道，然后他就说，我是在圣徒中比圣徒中最比众使徒最小的还小。我想他看到他是使徒中最小的，我是最糟的。但是我要问你们， 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这么一个荣耀的使徒？他告诉我们了，乃是神的恩使他成为这样的人。他说，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如果恩典能够在保罗身上工作，也可以在我身上工作。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说，不是我，乃是恩。我们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今天早上也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很多的信徒都知道这节经节，不是我，乃是基督。我盼望我们也都能够说，不是我，乃是恩典，不是我，乃是恩典。 Amen。 好，让我们来看恩典，什么样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说到，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亵渎神等等，但是我得着了恩典。那是十三节，他说我蒙了怜悯。然后十四节说，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又有爱。圣徒们，这个恩典能够格外增多，这个恩典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工作运行，把我们带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好，第二大点，繁增的恩典。从这里开始有讲到十二个点，讲到彼得前后书讲到的恩典。繁增的恩典乃是恩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在我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充分的认识里繁增。神在他经纶中的恩典是丰富的、繁增的、洋溢的。圣徒们，这里引用提到的，讲到繁增的恩，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还有彼后一章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他说到，愿恩典与平安繁增的归于你们，繁增的归于你们。彼得不是只是以恩典祝福圣徒们，他乃是与这个繁增的恩典祝福他们。我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在我里面的恩典可以繁增。哦，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彼得后书一章二节，他说，说的更多一点，非常重要，愿恩典与平安因你们充分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繁增的归于你们。恩典繁增是与我们充分的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把我们带到对神充分的认识。圣徒们，这个原因我们没有那么经历繁增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或者不认识主的话，或者是我们不应用他的话。我们需要应用圣经里的话。这里有很多的经节，举例来说，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有位弟兄已经跟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祷告，有这样小小的祷告非常好，说，主啊，给我今天的那一份的恩典，给我今天那一份的恩典。我们有些人就是照着李弟兄的榜样，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见证，他是这样的祷告，然后那个小小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成全。我希望我们许多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祷告，天天这样的祷告，主啊，给我今天的那一份的恩典。但是我害怕我们也许早上起来太晚了，你在主面前花的时间比较短了，你要冲出门去，你也许忘了这个祷告，或者你觉得我不配有这样的祷告。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就认你的罪。记得彼得临前说到，这个话永远是有效的，我们只要承认我们的罪，那主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间隔除掉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这里取用恩典。还有一节经节， 说到你们要进前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接受什么？接受怜悯，而且找到恩典，是为着你们及时的需要。这个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有恩典，你说主啊，我需要你，你是恩典。但是我甚至愿意把这个祷告再加些话，说主啊，今天我要恩上加恩。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啊？雅各书说到，你们没有是因为你们不求。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祈求，主啊，我要恩上加恩。今天还有一节经节，以弗所书二章七节，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向我们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你要跟主说，主啊，我今天不是只要恩典，我乃是要恩典超越的丰富。如果你不认得这个经，不知道这个经节，你就不会这样祷告。感谢主，我们现在都知道这节经节了，你们要来宣告，然后恩典就会在你的生活里面繁增。罗马五章十七节，也许我们对这节经节更熟悉。那些受养恩之恩，我要问你们，你们有没有向主说，主啊，今天我不要只是恩典，我要洋溢之恩。我想主会非常喜乐来答应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是在他的旨意里，他就在等着你们要向他这样的宣告。当然我们因为缺少对主的完全的认识，我们需要在恩典里面增长，然后恩典就会繁增的归于我们。然后下节说到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你们有没有这样宣告过？主耶稣，我在面对这件事情，主啊，你知道我在面对什么，我做不到，但是我相信你的恩典能够格外增多。圣徒们，你们要这样宣告，自然而然的这个恩典就会繁增。好，第一重点，恩典是借着我们的受苦、受限制和软弱而繁增。恩典乃是，哦，这个非常宝贝，恩典乃是基督做我们重担的背负者。我们越有重担，就越有机会经历基督做恩典。圣徒们，谁没有受苦啊？谁没有受限制？谁没有软弱啊？我们每一位都有，多少都有，特别是圣徒们年长的，在我们的物质的身体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当你年轻的时候，主对彼得说，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任意来往，但是到年长的时候有受限制。那这里限制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的限制，这对许多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但是亲爱的圣徒们，亲爱的圣徒们，恩典能够繁增，而且基督能够成为我们重担的背负者。他知道你在背负那个重担，你所经历的苦痛，那个在你身上不断的苦楚，他能够成为我们重担的背负者。他在保罗身上这样做，您知道保罗身上他自己有一个身体的难处，他三次问主，我真是喜乐他见证这个，因为他只问了主三次。也许我们要继续求主，也许我们应该以保罗做榜样，三次就停下来，然后就取用恩典。哦，主耶稣，因为主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相信保罗接受这个话，他说 Amen，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所以我不相信我的情形，我不相信我的环境比你的恩典更大，比你的恩典更宽，我接受你的话， Amen。 圣徒们，为人的人生是一个担子，重担。我们在家里面照顾家里，家庭生活有的时候是很甜美，有时候也是一个担子，对孩子们，然后更多的孩子，然后工作，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我们的主是能够背负一切的重担的，他是我们重担的背负者，对弟兄们来顾到教会，弟兄们这个担子太重了，责任太大，而且在工作里面的弟兄们，使徒行传十五章四十节这里没有讲，这是保罗和希拉他们要开始他们的执事行程的时候，那里的弟兄们就把他们交于主的恩典，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使徒把圣徒们交于主的恩典，主恩典的话，但是在这里弟兄们把他们交于主的恩典，就是你要有的工作和劳苦对你太重了，所以我们把你交于主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同工们、长老们、弟兄们，我们也都是在担负担子，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它，当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基督是我们重担的背负者，这是不是很宝贝啊？赞美主。第二终点跟第三终点有两个很实际的点，恩典如何能够繁增，对主做恩典的享受乃是与那些爱他的人同在，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在第三篇信息里面昨天晚上讲到，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在于我们的爱，就是根据以弗所书六章二十四节，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恩典是与那些爱主的人，所以我们的反应应该说，主耶稣我爱你。当你爱他的时候，恩典就来了。圣徒们就在这里宣告，不要说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我也不觉得我那么爱主，你要闭嘴，就在这里宣告这个经节说，恩典是与爱我们，是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的，我们都说主耶稣我爱你，让我们都说主耶稣我爱你，恩典就繁增了，又更多了一点，就在这里宣告经节。第三终点非常重要，对主做恩典连同他神圣性情的享受，乃是借着我们领受并驻留在他恩典的话里，这话包含他一切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这里主要的经节这里有讲到一句话，就是他恩典的话，圣徒们这个是非常的宝贝，有这样的一句话，他恩典的话，圣徒们这本圣经就是他恩典的话，当我们把这个话书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恩典。如果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话与我们的灵连在一起，那特别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所讲的话，他那时候要去耶路撒冷，他告诉他们，然后就很多的圣徒都来了，好像所有的带头的人都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许是最后一次见到我了，这里非常的感人，你记得我两年跟你们在一起，我跟你们在一起两年之久，我纪念我三年之久，所以我而且挨家挨户的访问你们，但是我以后大概见不到你们了，他有这样的灵感，所以这些圣徒都是他所爱的，他把他们交给主，而且交给他的恩典的话，因为这个话会顾到你们，话能够建造你们， 能够把你们建造，所以我把他们，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个恩典，这个话能建造你们，能够建造你们到教会生活里，而且让你们得着基业。恩典的话，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在他的话里，当你在他话里，恩典就会繁增。 Amen。 第三大点，旧约的申言者预言所要临到我们的恩典。第一终点，旧约申言者里面基督的灵使他们清楚，基督来做我们的恩典乃是借着他的成肉体，他的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里的受苦，以及他在复活升天第二次来和掌权里的荣耀，好将神完全的救恩应用于我们。第二终点，虽然基督的灵其构成是时代的，是在新约时期借着并用基督的死与复活所构成的，其功效却是永远的，因为他是永远的灵。哎，弟兄在第一篇信息里面跟我们讲到了，我不讲太多，但是旧约的申言者他们看见了恩典，他们看见而且申言恩典，讲到基督要来做我们的恩典，不是对他们，乃是对着新约的人，所以他们在这里申言这个。然后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说到，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那要临到基督的快等等都是很清楚了，就是讲到基督的灵是在旧约的申言者里面的。我想我们在这里讲到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到，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讲到基督的灵通常是讲到新约里面基督他经过死与复活融化之后，但是彼得用这个话他乃是讲到旧约的圣徒，这怎么这申言者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就是有点像钉十字架一样，主耶稣在时间里面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2000年前，但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他把他自己借着永远的灵献上他自己，借着永远的灵献上他自己，所以这里有个永远的功用。所以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到，羔羊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我们的观念是2000年之前羔羊被杀，但是在神的眼光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神的眼光，因为这个那灵永远的功用，他把他自己献上是借着永远的灵，所以同样的那灵是在时间里面时期里面是有这个灵，但是他是在永远里面，他们乃是有永远的灵在他们里面指出基督指出新约，就是基督是恩典要临到我们。然后第三重点讲到基督的灵在其永远的功效上，是在旧约的申言者里面使他们清楚基督要临到新约的信徒，对他们成为神完全救恩那全然够用且无限的恩典，使他们得以进入主在国度时代的快乐里，也就是他们魂的救恩。第四终点，基督的灵将神完全的救恩作为恩典应用于我们，乃是借着两种方法，旧约申言者的预言和新约使徒的传讲。彼得在十二节比前一章十二节说到，对他们现在将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供应这些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所以彼得说这些话临到我们是 向着两种人，旧约和新约。当然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我们泰弟兄跟我们打开开始路加福音，说到路加二十四章，主耶稣在那里跟他们说话，说到所有关于他自己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摩西开始。所以跟他们讲到所有，让我们看到旧约就是指向新约的实际，基督是我们的恩典。Amen。 第四大点，信徒所全然寄望的恩典乃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信徒的。我先读一下这个彼前一章十三节，所以要束上你们心思的腰，谨慎自守，全然寄望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这里说到恩典，还是要来的恩典。约翰说恩典来了，彼得说今天这个恩典能够繁增，但是这个恩典还要来。有恩典的一方面是在基督显现的时候要来，要带给你们的恩。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读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和九节。对不起，我先读第一终点。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恩典，指魂的救恩，作为神完全救恩的完成。这里的点乃是圣徒们，彼得前书一章，彼得把恩典和救恩是同等的，就是完全的救恩。完全的救恩就是恩典。所以在第五节我们看到，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所预备在末后的时期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在彼得的眼光，甚至救恩都不是那么的简单。你有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这里有个非常经典的注解，就讲到救恩的三个阶段。我们在暑期真理课程里面有这堂课，我们教导我们七年级的孩子们有救恩的三个阶段。我以前告诉你们，我第一个经节是以弗所书二章九节，是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借着信，那个是起初的救恩，那个是第一个阶段。但是彼得所讲的乃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会启示出来，他说那个是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恩典就使我们能够达到那里，我们需要恩典，每一个阶段都要恩典，然后有恩典的终极完成，当主来的时候。来读这些小点。第一小点，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请你们注意听，是在世界起始之前就赐给我们的。你们知道这个吗？这里的经节是提后一章九节，我读给你们听。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历史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是什么？那就是无法解释的奥秘。好，来下面一点，我也不试着要来解释，因为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得了恩典，是在历世之前，我们就是说阿们。你不要试着来搞清楚，你就说阿们。哦，在我出生之前我就有恩典了， Amen。 第二小点，太初就有的神在时间里成了肉体，作为恩典给人接受、拥有并享受。当然就是当基督来的时候恩典就来了。下面一点，下面一点很重要，第三小点是吗？ 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点，第三小点，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并内住的那灵，已经成了恩典的灵，与我们的灵同在。圣徒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在新约里面，就是恩典的灵。我们有这些经节讲到主的恩典与你们的灵同在，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是恩典的灵，这是希伯来书，恩典的灵，如果他是恩典的灵，而且他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恩典就是与我们的灵同在。所以圣徒们，我们知道，现在知道了什么是恩典，谁是恩典，而且恩典在哪里，恩典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在最后彼得嘱咐我们要进入这个恩典，要而且站立在其中。你们以前有没有宝贝这样的经节？你们甚至知不知道有这么一节经节，要进入这个恩典，而且要站立在其中。你如果要进入，你要知道要去哪里，你要知道那个门在哪里。哦，弟兄姊妹们，恩典是与你的灵同在，那你怎么进到恩典里呢？就是回到你的灵里。你怎么在其中站住呢？就是站在你的灵里，站在恩典里。恩典是在我们的灵里，它乃是恩典的灵。彼得说，这位全班恩典的神在灵前，哥林多书他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希伯来说说到恩典的灵，看到父是灵，子是灵，灵也是灵，子是恩典，灵也是恩典，这是乃是三一神做我们的享受。第二终点，日复一日，我们应当做敞开的器皿，一直接受恩典，并且全然完全的寄望于这恩典。我希望说一点，就是寄望于这恩典，这是彼得的嘱咐，寄望于这恩典。圣徒们，我们的盼望是在寄望于哪里呀？很多的人，他们把他们的盼望寄望于很多事情，在他们的银行账户，在他们的退休账户，有些人把他们的盼望寄望于这个政治的系统，有的人把他们的盼望寄望于某个人。这节经节非常的惊人，就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所以要束上你们心思的腰，谨慎自守。圣徒们，我们要束上我们心思的腰，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完全寄望于恩典，就是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束上我们心思的腰，不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随便放松，我们要束上我们心思的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说到，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知道如何在他们的，我们怎样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我要说，我不是说我接受一切，任何东西进来我都接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我要鼓励你们，要你们要来保守你们的器皿，不要接受任何从世界临到你们的东西。你们要清明的心思，要有清明的心思，要警醒持守你们的心思，让你们的心思被主的话来谨守，让你们的心思得着保守。甚至十几岁的孩子，你们要知道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见证，甚至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因着话更新了我们的心思，我们不是那么强，但是我们看见了一些，我们就把自己为那个献上， 不是我们完全，不是说我们没有犯过错，是我们有我们的情形，但是我们还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寄望于这个恩典。所以我鼓励你们，你们我们全然寄望于这个恩典，你们也可以这样。第五大点，在彼前二章十九至二十节，在神乃是甜美的旨意恩典，指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生活中的彰显，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在人与神眼中都是甜美可蒙悦纳的。这是非常宝贝的点，这个是从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我愿意读给你们听。但是我要说，我在这里读，但是你们不容易得着太多的感觉，但是我仍然想要读给你们听，这样有些话能够进到你们人。但是我实在劝勉你们，真是要回去直接的来摸着这些话，来让这个深刻的感觉进到你的里面，甚至这个纲要能够帮助你们，会比我向你们所说的更多，说话的灵会与你们同在。彼前二章十九节，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对神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或者是对神的良心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就是甜美的。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什么可夸耀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这个就是恩典，这个是恩典，这在神乃是甜美的，就是恩典的。因为神也是在这里看，人也在看，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看到有圣徒们受苦，或者是为着主为着义受苦，被别人逼迫，但是因着他们在神里面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他就觉得我不能够在这里为我自己辩护。说到主耶稣自己，他却他是却没有还口。我们需要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很多人在小小的市场也许有这样的经历，有人对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们想要有回口，想要为我们自己在这里辩护，但是因着对神主的感觉，因着神的感觉，对神的感觉，我们就是觉得不讲没有关系，可以的，我就在平安里。我仍然看起来被别人觉得我小看我，但是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也许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没看见，但是旁边的人会看见。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很多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因着我们的信仰被讥笑，但是恩典在那里，因为有对神的感觉，因为我们就觉得说主啊 Amen。 是，虽然我不能够讲话。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圣徒们在受苦甚至面对死亡，我们听过这个见证。昨天晚上一个亲爱的弟兄给我们主最近娶他去，他面对死亡的时候见证是什么？就是他满了平安。当你看见这个时候，你就说哦，一个人怎么可能这样呢？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这种情形我自己知道，我看到一些人，有些圣徒，我还特别记得有两位姊妹，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死亡要临到他们，但是在他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不能说是有一个情形，就是有一种的情形，他才三十多岁，他有两个年轻的孩子，实在是很伤心的事，但是他满了平安，他可以做别人所不能做的，这就是恩典，他能够担负别人所不能担负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圣徒们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看到也许在追念聚会里面，特别是也许有一个年轻的寡妇，她还有两个小小的孩子，但是他们在那里难过，但是我们就像帖撒罗尼迦书，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虽然还有忧伤，但是却不同，而且在那里有一个平静，有一个平安。有的时候你去安慰他们，结果他们反而安慰了你，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们说一句话就说没有关系，结果你就得了恩典。他们在那里永留恩典，那是什么？那就是这个。你要不要这个啊？你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这样的恩典。下面的解释，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给我们享受，在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并我们对神的感觉中，成为在我们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外面的彰显。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接受恩典，就是取用恩典、具有恩典、使用恩典并应用恩典。希伯来书12章28节有这句话说，让我们来接受恩典。如果我请你到我家来，我要给你一些饼干，说吃个饼干，拿一个饼干，请你拿个饼干。主说让我们来接受恩典，圣徒们要有恩典，恩典已经一直在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接受不应用。哦，盼望这个话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更多的接受恩典。第二终点讲到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我们所得着并享受的恩典，彰显于我们圣别的生活与召会的聚会中，成为别人看得见的。使徒行传11章23节，巴拿巴他到安提亚去，他到了就看见神的恩典。我刚刚形容给你们听这些经历，恩典是可以看得见的，恩典是可以看得见的。哦，但愿我们都有恩典。第三，我们已经蒙召在受苦中享受基督做恩典并彰显他，使我们照着那做我们模型之基督的神人生活，成为他的复制品影印本。当然我们有整篇信息或者今天早上半篇信息讲到这一点。第六大点，生命之恩，另外一个彼得的形容词，彼得用的话，生命之恩乃是所有信徒不论刚强或软弱所承受的。这是根据彼得前书3章7节，照样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他应得的份敬重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我很喜欢这个话，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第一，生命之恩就是神在他的神圣三一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父是生命的源头，子是生命的流道，灵是生命的流出，同着子与父在我们里面永留做我们的恩典。二终点，我们是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也是盛装生命之恩的器皿。这里说到我们是承受生命之恩的，承受生命的之恩的，这里有几句话，这个承受就是继承的，这是继承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有一个东西已经给了你一个遗赠，这里有一个遗嘱，有人把一个产业给了你，然后那个人他死了，那现在呢，这个遗嘱就能够执行了，结果这个产业就成为你的份，你要来接受，你不要吗？就拿去吧，这是恩典，得着恩典。为什么我们不拿呢？不接受呢？我们不接受，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认识。我希望这个话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乃是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承受的人要做什么？ 你要得着这个产业遗产怎么样，所需要做就是来就好了。他们要去读遗嘱，你就要在那里，就像我们弟兄今天早上说的，要来，来到我的面前就来，然后我就给你安息，主在这里等着要做我们的安息。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到，你们要回到安息里，你就得着安息，你就得着。然后这个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要得着安息，甜美的安息，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但是你们不愿意，他们尽，你们尽自不肯，永远不要说你们不够资格来享受这个恩典。我们有羔羊在宝座上，这里有启示录讲，这里有羔羊在宝座上，而且这里有这个河，这个河就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我们也许都失败，但是就认你的罪。这里有羔羊在宝座上，这个为你的供备乃是羔羊。我们一在这里，这个承认我们的罪，这个生命就像水流一样流出来。我们相信吗？让我们来接受。但是我要稍微讲一点，就是这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同承受者。彼得是讲到在婚姻里面说到一同承受，这是保罗从来没有讲过的，因为他没有结婚。彼得结婚了，结过婚，一同承受者，所以让你们的祷告不受拦阻。所有结过婚的夫妇，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可能受拦阻，因为一点小小的打岔进来了，就进到我们的关系里面。有的时候，但是这里圣徒们，你要享受恩典吗？要小心，要保守你们的关系，这样你能够一同来承受。仇敌说，哦，我们在圣徒当中看的太多了，对不起，这样讲，仇敌就是试着要进来，在我们的关系里有做一些的挑拨，特别是年轻的夫妇里。哦，我们何等为你们祷告，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年轻的这一代，让你们都能够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让主能够保守你们的家庭生活，保守你们的关系，让你们的祷告永远不受拦阻，而且让你们都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第七大点，神，哦，还有一点，还有一个特别彼得要讲的话，就是诸般的恩典。保罗从来没有这样讲，神诸般的恩典，指明神种种恩典的丰富，由圣徒彼此供应。你们知道有种种的恩典吗？这里有对单身的有恩典，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恩典是为着已婚的，还有一个恩典是为着这个已婚的夫妇有一个孩子的，还有这个恩典是给已婚的夫妇两个孩子的，五个孩子的，就更多的恩典。对着你所背负的任何责任都有恩典，这里就是这样的应用，有种种恩典的不同的方向，从你的配偶，从每一个孩子，从每一个弟兄或姊妹你一同配搭的，从这个方向来，在这里就有机会来得着恩典，种种的恩典。而且如果我们把我们来到这个供应，我们就成为好的种种恩典的管家，就能够服侍给别人。当有人经过一些的经历，在整本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整本书是讲到受苦，但是这里讲到是因着受苦而得的恩典。但有的时候你在想说，为什么我经历这件事情？很可能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他要你经历这个，乃是最终有一天你可以去供应别人，他们也经历同样的情形。有的时候只有那些经过了某一种情形的，才能够供应或者是服侍那些经历同样的事情的人。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与他们站立，但是不同。当别人有人经历了那个恩典，那对方就很容易来接受。哦，但愿我们看每一个机会都是宝贝的，是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们需要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讲论作为神预言之恩典的话，并本于神所供应之恩典的力量和能力服侍。当你看到管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马上就说，哦，他讲的不是我，我不是执事。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在这个经节，彼得前书四章九节是讲到接待客旅，你要彼此接待。哦，当我们要接待客旅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恩典。要把你的房间放弃，然后跟别人一同来那里用同一个洗手间，而且在那里等他们很晚才到的客人，那是不是需要恩典呢？有，从很多方面都有恩典，但是我们经历了恩典，我们就能够把恩典供应给别人，而且是借着我们的话。路加四章二十二节说到，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以这里讲到恩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非常可以应用的，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爱需要说建造人的好话，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所以圣徒们，你知道吗？你可以给恩典，你可以说恩典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在神的经纶里，而且在神与仇敌中间宇宙的征战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像话这样能够破坏教会，说恶言，说天然的话，撒旦用我们的话，我们随便的说话来攻击教会，打开门让仇敌进来攻击。而且家庭生活也是一样，一句话，甚至一个字，一个态度，一个话的一个态度，你不是在恩典里面说，结果就使得家里有三天的不和。所以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我们需要说恩典的话，但是不要只是试着说恩典的话。首先我们要享受这个诸般的恩典，然后恩典就能够涌流出来。好，第八大点，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狂傲的人。弟兄也都讲过这个，就是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众人彼此相待，都需要以谦卑束腰，使我们享受神做赐恩者。圣徒们真是重要，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得用这个话束腰非常特别，非常专，这个束腰就好像带个围裙一样。在圣经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穿的衣服是 是一个长袍，不大容易来工作，所以要工作的时候就要拿一条毛巾束腰，甚至今天这些木匠他们也这样做，他们也就衣服没有松的衣服。我相信彼得在写这个时候，他想到主耶稣在他被出卖的那天晚上被逼迫的时候，主耶稣他就是他穿上一个衣服，然后他在那边弯下腰来为他们洗脚。所以我们一样，我们都是需要是满了谦卑的在圣徒面前。第二终点非常强，谦卑要救我们免去各种的毁坏而邀来神的恩典，骄傲却使我们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人。圣徒们，特别我们服侍主的人，为主工作的，我们总要保守我们自己在谦卑里。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总是要接受路加福音17章说到我是一个无用的奴仆，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态度，永远不要让骄傲来破坏了我们的侍奉。我们看了太多了，在这么多年来，我不愿意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我愿意谦卑我自己。但是如何谦卑呢？只有恩典，靠着恩典，只有恩典能使我们不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人。讲到说他给他恩典给谦卑的人，但你怎么样能够成为谦卑呢？就是你必须要谦卑才能够得着恩典，所以你就先谦卑就能够得着恩典。诗篇138篇6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认出骄傲的人。我不要主从远处认出我，因为我是骄傲的人。第三终点非常重要，我们也讲过了，我愿意再强调，我们必须愿意服在神管教之大能的手下，而成为谦卑低微的，并将我们的生活及其挂虑献给神，献给神，因为他对我们有爱和信实的顾念。第六节说到，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记得我们 James 弟兄讲到了，所以这里是主动被动的，谦卑是被动的。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骄傲，但是主怜悯我们，那因着他的手我们就倒下去了。主要用那个情形来谦卑我们，这样他能够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必须要谦卑，不是被动的，不是很不愿意的。我也看到这个主的手是在这个人身上很清楚的，但是那个人他在那里抗拒，他在这里表白他自己，你就把恩典的门关闭了。但愿我们学习有恩典让我们能够谦卑。圣徒们，我觉得这个每一点我们能够与主中间有许多的来往，甚至现在主啊怜悯我，主啊给我你的恩典，主啊主啊使我在你大能的手下能够谦卑，主啊给我恩典，让我们是一个邀请谦卑邀请恩典来的人。好，第九大点，这也是我们读过的标语，就是第三个标语，那全班恩典的神，他曾召信徒进入他永远的荣耀，借着苦难成全他们，坚固他们，加强他们，给他们立定根基。这全班的恩典就是神真实的恩典，信徒要进入这恩典并在其中站住。又一个非常特别彼得的独一的话，全班恩典的神，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 跟主要过全班恩典的神。主啊，我要全班的恩典。他也许说，好，当你受了一点苦之后，这里有四件事，要成全、坚固、加强、立定。这里成全就是来恢复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讲到恢复你的魂，这个成全彼得在这里讲的就是使我们得着恢复，而且讲到主要是应用，是讲到修复、调整。而且我相信当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就在想他的经历，主是不是成全了他。然后这里说到，我很喜爱这个，而且他自己来成全、坚固、加强，而且给他们立定根基。主不是只是给你受苦，受些受苦给你，赶快变好一点。当我们经过受苦的时候，主自己在那里成全、坚固。你知道坚固的意思就是要来使他们能够印证，不是只是稳固坚定，就是不是让你可以变来变去的。在我早期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何等的改变！也许聚会里面很兴奋，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哦，你就要放弃基督徒生活，算了。有些人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又改变了；有些甚至在这里一段时间还改变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缺少恩典，缺少主的成全，或者是缺少主的坚固。然后主自己坚固彼得，成全彼得，是吗？在主复活的日子，在那个非常痛苦的三次弃绝主，那时候在复活的那天，姊妹在那里，然后天使来说，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告诉到我的门徒和彼得那里。马可福音只有马可福音说到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也许在马可身上有些的影响，所以他要特别强调这个。你看到那个话告诉彼得，姊妹们说，哦，我们看到天使了，而且他们说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我想彼得一定说，等一下等一下再回头讲，你们可不可以再重复你们所讲的。他说是去我的门徒和彼得那里。哦，他讲了吗？和彼得吗？他真的说了和彼得吗？你可以相信这对他是一个安慰，能够坚固加强，而且使他能够立定根基。这对保罗来讲，主自己是有在这个我们的一生中，在我们的得着恩典上，在这世界上，主在这里。好，最后一点，神真实的恩典乃是信徒当在其上长大的恩典，他们也当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长大，使荣耀归于他，从现今直到永远之日。所以我们需要在知识上长大，在恩典上长大。我们前面讲过了一点，这是使徒彼得著作的结语，指明他所写的一切乃是属于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凭着神的恩典，并借着神的恩典。彼得前书、后书都是有神的恩典。第二，神经纶中之恩典的产品乃是基督的身体，作为神的诗章，成为新耶路撒冷，做神在新天新地中义的完成。圣徒们，在这里我们有讲到以弗所书二章七节八节，还有比后三章十三节，还应该加一个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个是在纲要里面有的，后来 我们觉得这个节经节在这里有很好，你知道这是圣经里最后一节的经节。你们知道圣经最后一节是什么吗？我知道所有的甚至不信的人都知道圣经的第一节经节，但是很多基督徒甚至基督徒都不知道圣经的最后一节是什么。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就来说，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圣经乃是以恩典来结束，是向着我们每一位。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因为是恩典使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恩典在以弗所书二章使我们成为他的杰作，这个杰作就是神的诗章，神最好的工作就是他的身体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以弗所书二章讲到，就像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能够显示在宇宙当中，就是让宇宙看到恩典所完成的是什么。我们要不要赞美主啊？赞美主。第三重点，神恩典的丰富就是神自己的丰富，做我们的享受，超越各样的限制，并要公开显示出来，直到永远。圣徒们，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恩典是最高的启示。所以圣徒们，愿恩典繁增的与你们同在， Amen。 好，让我们来唱中文诗歌248首的副歌，唱两次，然后我们一起有点祷告。Amen。
恩典够我用，永不改地球，基督活在我灵中，我们先两两祷告。